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五节下半句，这是圣经写的哦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哦，没有一件事是突发的哦，即使是神借着恶天使或魔鬼所做的，也在神的掌握中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。我们很多人受不了这句话，为什么不击打大卫？为什么不击打拔示巴？为什么击打这个孩子？孩子是无辜的，各位，请你注意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无辜的人，包括孩子。圣经里就讲了，我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，没有人是无辜的，每一个人罪恶都足以下地狱，我们每一个罪都得罪了上帝，这个罪就足以叫我们下地狱，我们的原罪就足以叫我们下地狱，没有人是无辜的。但是当然有相对的啦，有相对的义和相对的恶啊，我们绝对不会说孔子跟希特勒是一样的罪恶啊，我们不会这样说啊，圣经也不是这样说，我们更不是这样说了，只是我们会说孔子和希特勒没有信靠上帝都是要下地狱，这我们可以肯定的。那么我们在说这个孩子无辜，第一个是错了，他不是无辜的，第二个我们觉得他可怜倒霉，耶和华错了哈，实在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有这么多的不满，包括在撒母耳记下里我们就看到最少两个，一个是乌撒，一个是这个孩子，哎呦，倒霉无辜。各位，我们会认为这件事，这个孩子的死很费解，很不公平，是因为我们有世俗的观念。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常常都是我们又有圣经又有世俗观念混在一起，我们就搞不通了，错是我们。各位，谁说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？如果你觉得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，这个小孩死当然很倒霉，当然很不公平，但谁说的？世人这样说的。但如果这个小孩死了，他并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化成一堆脓血然后就很可怜了，如果我们相信小孩的死亡很可能是到主那里，最起码主会公平待他，慈爱待他，那这个小孩死绝对不是最坏的事。我认为这个孩子如果长大的话，那才真悲哀了。大卫的孩子长大没有一个成器的，所罗门勉强可以说是成器的，其他都不好。以大卫宠小孩，这个小孩也会被宠坏，为什么要让他 做那么多罪孽，将来永远在地狱里受苦呢？早一点把他接去，免了宫廷的污秽，我不觉得是坏事。只是我们不相信跟主同在好的无比，我们跟世俗一样觉得人死得很倒霉，那当然就不能解释这些事了。他的死既然自己可以少犯一些罪，是不是到主那里我不知道啊？但最少正统的神学都会说，这些孩子不会是在一个非常悲惨的状况中，那比他变成亚沙龙，变成 亚多尼亚作奸犯科，那好太多。迦南的孩子死也是一样，而且他的死对大卫更是一个严厉的提醒，大卫罪恶的本性，每次想到这个，我想他就不敢了。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死是坏事，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，甚至可以是最好的事，让这个孩子免了以后宫廷的丑恶，也让大卫和拔示巴受到提醒。但是我们不能不同情这孩子和这些人，不管怎么样，人的痛苦是一件痛苦，疾病是一个难过的事，他得重病。十六节，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进入内室，中夜躺在地上，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了第七日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我说大卫是非常，在三种人面前他是毫无力量的，小孩、羔羊还有女人。现在这个孩子他非常爱，他听到上帝说了要死， 我也不知道十五节的上半句和十五节和十四节之间隔了多少时间，是当天开始这孩子就生病吗？好，大卫就开始祷告。这真是很感动也很难过的一幕。七天，大卫是不吃不喝不睡七天七夜。我再说啊，如果大卫在看到拔示巴那个漂亮的裸体，然后他的情欲冲动的时候，想到他的儿子，想到这七天七夜，他就不敢了。各位，我们需要一些事情警惕我们。如果一些事情不能警惕我们，你一定要逼着神用更重的方式来警惕，来爱你，那真是何必要受这个苦呢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。那更好的是，我们很需要上帝的爱来提升我们，不只是打击来叫我们害怕。愿他的爱，愿基督的爱常常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为主而活。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话。但在这里，孩子重病，大卫是恳求神不吃饭，老臣要扶他起来，他不起来，一直祷告。到第七天，各位，我有过勉强一两天不太睡觉的经验，哇，头非常的昏。现在是七天了，大卫真是精明，聪明无比。老臣看到这孩子死了，大家就在那里讲怎么办怎么办。孩子活着的时候他难过到这个地步，告诉他死了，那怎么办？他会不会发疯？大卫很聪明。十九节，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。他七天不吃不喝不睡，头脑还是非常敏锐，一看到老臣讲话就知道死了。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也要说，大卫做的是对的。可是人对上帝不信靠，或者不够信靠，或者太让世俗的观念影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大卫发神经病了。我今天说哈，我们跟世俗一样，如果平常生活中没有亲近上帝，不知道离世见主好的无比，我们一听到自己得癌症了，或者其他人朋友要死，我们也如丧考妣啊。可是离世见主不是好的无比，为什么要难过呢？各位，为什么我们在基督的丧礼要哭呢？我们哭不是因为死人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，但是一般人都是这样想，我们哭是因为我们暂时见不到他了，暂时不能跟他来往，所以我们难过。这个耶稣在拉撒路坟前都会哭的，我们不能见面，这是一个难过的事，暂时不能见面。也就是说我们难过，实在是我们不能跟他交谈难过，不是说他到一个很烂的地方去我们难过。所以记得，你下次参加追思礼拜，你是为那个死人好可怜难过，那你就错了。那等到你得了要死的病，你也会很难过，你不知道你到好的无比的地方。我们难过是我们暂时不能见到面，我们的情谊不能交流，这个难过。所以不要难过错了。大卫从当孩子死了，他就起来了，他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。我真是求主怜悯啊！各位，人啊，人要能够站得住，在各样的灾难中站得住，真的平常要亲近神。你平常不亲近神，碰到风浪的时候必垮的。你不要等到碰到风浪的时候再来亲近神，那当然神还是怜悯了。大卫在他所爱的儿子，这么爱的儿子，为上帝在上帝面前哭了七天七夜，求上帝没有答应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敬拜上帝。我们一定是哭得死去活来，再不来教会了，抱怨上帝，他是敬拜上帝。我觉得大卫做的是对的，他敬拜上帝，然后他吃饭。 这里不仅有绝大的信心，而且有绝大的理性，非常正确。我认为基督徒啊，这个世代人后现代不讲道理，我实在觉得很可恶。人要讲道理，要讲理性嘛，理性是建立在信仰上的，我们有信心就有理性，就讲话做事合情合理，也有丰富的感情。现在人我觉得既无感情只有私欲，也无理性只有霸道，因为没有信心。大卫有理性，但是臣仆不懂。我们一般没有理性的人反而觉得是错的。世俗的人要哭多少天，他们没有盼望嘛，当然哭嘛。基督徒有盼望，怎么还要这么难过呢？臣仆说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活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还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，看到没有，连续我，不是连续孩子，连续我，我需要这个孩子。大卫对死人复活道理认识多少，对人死了能够到上帝那里去认识多少，圣经学者常常都说啊，他们旧约的人不知道。我对这些圣经学者讲的不敢说一定对，但是大卫一定信靠这位上帝。事实上在创世纪的人就应该对复活有盼望了，我不是乱讲的，因为圣经上讲的，耶稣在福音书里就讲，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耶稣在对撒都该人讲这句话，创世纪的人就应该知道有死人复活，最起码对神的有那个盼望。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了，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相信他能从死中得回他的孩子，而圣经学者都不相信，都说这个乱解。我认为圣经的话没有错，没有乱解，非常合情合理。你献上以撒怎么能献上？除了因为那个问题不是说别的，问题是他死了，上帝的话就不能应实现了，那只能想到一定能叫以撒就某种方式复活，使上帝应许能成就。那不只是父子之情的问题，是上帝的话能不能实现。那么大卫我相信也对复活有盼望，那么他已经在亚伯拉罕以后这么久了，他应该知道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他知道神是掌权的神，但是他即使知道的有限，他的理性，他的信心也叫他过一个有理性的生活。孩子死了我就不必再进食了，我再进食也不能叫他回来了。而这个我也不敢说一定就不可以继续的求。我看听说在中国大陆有死人复活的事情，有求了几天就有复活的事，这个我不敢说不可以求，但是我要说我们在世上做任何事都有他的，他都有他，生有时死有时，哀哭有时，喜悦有时，我们总有一个恰当的时候要做恰当的事。那么大卫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他尤其想到耶和华说他的孩子必定死，那么好，我就不再哭了，我不再求了。那么下面这句话，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，不是说他不能回来，死人有复活的事情，拉撒路回来了，但是显然大卫知道在这个 case 上他不会回来了，因为耶和华话已经说了，现在也实现了。也许大卫原来想到的说这个孩子必定死，未必是这一次，我这次苦苦哀求，也许耶和华还可以存留他20年的性命，或者10年的性命，或者5年的性命，也许大卫是这样想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不能乱猜。但是耶和华显然没有给他，只有给他7天的性命，大卫就顺服了。这个各位弟兄姐妹，也求主让我们顺服。上帝要拿走任何我们喜欢的东西他可以拿，上帝要加给我们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他可以加。我会往他那里去，那么一般解释就是说啊，都会死，大家都会到死那里去。不过我不觉得一定不可以解释，我有一天可以看到我的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大卫也很干脆，也很理性，很对。不但是干脆理性，我们看到他显然对上帝就是没有抱怨，所以敬畏，而且他继续尽到他做丈夫的责任。可能八十八也很伤痛，所以他安慰他的妻，24节安慰他的妻八十八与他同寝， 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所罗门的意思当然就是平安了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和华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几个哈，第一个就是大卫和拔示巴都往前看，不是一直回想，哎呀，当年没有这样就好了。拔示巴，你那天晚上不要来嘛。各位，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要再去想想当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了，不要再去想他了。主都涂抹了这些事情了，不要一直被控告。我们往前面看，往前面走。神对还有很多的管教，但是我们都存感恩的心敬拜他。给他起一个儿子所罗门是平安的，神喜悦他。我们不敢说神不喜悦前面一个孩子，这个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不要乱推测。尤其他早点死，更不表示他是神不喜悦的。神早点把他接去，更可能表示神更喜悦他，也不一定。要早点在天上看到他，这个我们都不太能够讲。有的时候有一些宣教士，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，或者是很好的年轻人，很早就死了。我们说天上神需要他，这也不一定了。神不需要任何东西，但我们信靠顺服神，感谢赞美神总是好的。但总之，所罗门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也很可惜，神这么爱他，所罗门却不爱上帝啊！晚年被飞兵勾引了，这都是很遗憾的事。然后大卫的反应好，拔示巴的反应好，当然耶和华反应最好，拿单的反应也很好。拿单反应非常好，在列王记上啊，保护拔示巴和所罗门的就是拿单。就我来想哈，拿单应该非常的讨厌拔示巴，因为拿单这么正直，拔示巴就是让大卫堕落的人。我觉得拿单在这里，拿单跟拔示巴的关系显出一个好牧人的态度。虽然他可能嫉恶如仇，他是责备大卫的，拔示巴害大卫犯罪，但是呢，神赦免了他，就不再纪念这个事。他跟拔示巴，他对拔示巴非常好，而且替拔示巴起的儿子起了这个耶和华爱他的名字，耶底底亚就是耶和华爱他。我们不要念旧恶。对了，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性格做事方式不一样，不一定能同工，但是最少要同心，要彼此祝福。拔示巴对拿单对拔示巴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悲剧呢，就是有一个喜剧。在这里我可能有一点点的灵异哈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啊。这个孩子是大卫生的，或者说拔示巴跟大卫生的。那么后来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所罗门这样一直下去的，就是是一个通奸生的，耶稣基督的肉身是这一系列。所罗门有这样多的幸福快乐，理由是什么？理由是他哥哥死了。你所得的必要死。这个不知名的孩子如果不死，如果所罗门是第一个的话，那所罗门就要死。我认为这第一个孩子，就这层意义来讲，预表了耶稣。他的死让所罗门得到一切的祝福。如果不是他死，所罗门就得死；如果不是耶稣死，我们就得死。好，下面我们看26节。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，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，我攻打拉巴，取其水城，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，恐怕我取了这城，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。约押在这里表现的也非常好，荣耀归给他自己的君王，让最后这一战让大卫来得胜。他是先取了水城，这种水城大概就是护城外面的一个城，就是这个城攻下指日可待，因为我已经把好像是这个护城，就是旁边的这个副的城呢，我都已经取下来了啊，马上就可以得胜了。也有点可能就有点像那个大卫修的那个米罗，就是耶路撒冷外面那个保护的城。这个战争如果大卫一直在打仗，整个这件事情就没有来。 没有这些悲哀的事，乌利亚也还在。好，现在亡羊补牢，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，就取了这城，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，又牵着宝石，将这冠冕，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。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，这个一他连德三四公斤，不可能戴在头上的，34公斤哎，你顶一个最重的西瓜，我看大概也10公斤吧，所以这个可能只是象征性的，要不然就是那个重量有一些其他的算法，象征性的放一下，我想是这样子啊。那么亚沙龙的头发也很重，我想也有象征性的作用哈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大卫得到了一个冠冕，然后下面也有蛮残酷的部分哈，将城里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，叫他经过窑砖。砖窑一般的解释就是有的是杀了，有的是做苦工哈。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，看起来算是平安无事了，所罗门也生了。各位，当然所罗门的生可能在攻取拉巴之后也不一定啊，但是所罗门生下来，可是大卫宫廷的悲剧就不断的开始了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